忧虑不好看呐、忧虑太胖了，就像我一样哈、我们忧虑现在年纪大了我们忧虑脸上有皱纹了哈、我们忧虑别人不能够接纳我们我们忧虑我们的财务出了状况，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忧虑。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讲到忧虑，好像觉得哎呀好多事情，可是讲到哭泣的时候，那是更深一层的一种伤痛跟疼痛在里面。可是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讲到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来哭泣。我记得以前我听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Catherine Kuhlman 他常常在他的聚会里面都跟弟兄姊妹提到，就说请你们不要让神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哭泣。我每次听到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都很受到很大的感动。我就在想，我会不会是一个让神常常在我里面为我哭泣的人呢？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当我们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内心，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感受到神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来哭泣啊。你可以思想一下。那么因此呢，哪些事情会让我们会让圣灵来为我们哭泣，或者说会让圣灵来为我们来担忧呢？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提到好多的事情会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在这里起码提到六个方面，好，提到了有苦毒，有恼恨，有愤怒，有嚷闹，有毁谤，还有一切的恶毒啊。他是圣经上说到这些东西都要从我们当中除掉。那换句话说，当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有这些事情，就表明什么？就表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情绪里面，好，我们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过不去的。那么在圣经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饶恕。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你看不能饶恕的时候就会有恼恨，对不对？好，比方扫罗他很嫉妒大卫的时候，他就对他怎么样，他也不能够饶恕。其实他这个扫罗对大卫，我们好几次都讲到扫罗对大卫，他嫉妒他，其实他不能饶恕。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群体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称赞大卫，没有人称赞扫罗，或者是说别人称赞大卫比较多，称赞扫罗比较少，好，所以怎么引起他里面有很多恼恨的事情。那么这个就也就是不能饶恕哈。那么我们看见不能饶恕的时候，有恼恨，有愤怒等等的事情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来给我们提到。那么因此呢，如果我要不要叫圣灵来担忧，我不要叫神为我来哭泣的时候，我就必须学习什么？必须学习饶恕的功课，必须学习饶恕的功课。那么当我们一提到饶恕的时候哈，我想你恐怕心里面哈已经开始在想了，有哪些人是你很难饶恕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跟你说不能饶恕的事情哈在我们生命里面实在太多了哈。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讲内在医治。其实有一些人恐怕从你从小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来饶恕你的父母，好，尤其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在讲到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饶恕我们的父母，好，我们很想可是我们做不到。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们想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看见在有一些人是在那个交友的关系里面啊，我们在交友里面，假如我们在交友的过程里面关系破裂了，或者我们在交友的过程里面我们被别人放弃了哈，那么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里面产生那种恼恨，那种不能饶恕的灵哈。那么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饶恕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很需要来面对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那还有比方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哈，我们也很难饶恕哈。那么因为夫妻里面会有一些的伤害，那不管这个伤害是在口角上的，是在身体上面的，那么或者有的时候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些背叛的情况，那这种的状况也让我们也很难饶恕。那我还想到有一次牧师啊，那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牧师呢，他去非洲哈，他去多哥这一个国家，那他到那个国家里面就跟那个国家里面一些非洲人多哥人就一起谈话哈。那么谈话的时候，牧师忽然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人是你们很难饶恕的人？”哈，就那些人跟他说有，他说：“哦，什么人呢？”他说：“我们国家的总统。”哈，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不能饶恕是总统。他说：“因为那个国家总统对他们太不好了。”哈，那个所以他说我们没有什么人不能饶恕，唯一不能饶恕的就是总统。这也蛮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人是我们没办法饶恕的。那么还有，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个人不知道，只有什么？你自己心里受苦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两年前吧，两年前有一天下午，我在我办公室的门口就有人贴了一张纸条在那里，说刘师母，请你一定要回电话给某某人，他已经打电话在就是说找你已经三四次了，这样子，请你要回电话，就贴在我的那个玻璃上面。那贴在我玻璃上面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一定是什么事情这么急着找我。那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想一定是这个人生病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家找我祷告都是生病的时候找我祷告那不管那个，所以我就想大概是生病了，所以叫我一定要回电话。哇，我就很着急所以我后来就拿电话，以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就那个对方那个人就说，他师母，你现在在办公室吗？我说我在。他说我就在办公室的门口。哇，我都不知道。他说我在车子上等你，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那我说你怎么样？你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就他说不是，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下。我说好。后来他就到我办公室来就跟我谈，就一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说刘师母，我要向你来道歉我要向你道歉。然后他就开始就讲到他心里面对我的愤怒不满已经在他心里面将近十年了那我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一头雾水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他心里面对我有那么多的不满的地方，或者有很多没有办法饶恕的事情，就他捆绑了十年，可是我都不知道那然后我那天我也觉得我也很受伤我也觉得我很受伤，因为他忽然跑来跟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原谅我？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得罪他那我还要我来原谅他？我就想到说，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不能够饶恕别人，那个人都不晓得耶那就像这个人，我都不知道他捆绑十年，所以当他跟我谈完了以后，我心里我也觉得很难过，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得罪了他我也不知道心里面有这样子大的一个冲突，所以我只有在那一天在祷告里面，我就为他祷告。你知道我要提到，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机会，要让我们来面对的。所以当他跟我在跟他祷告过程里面，我也跟他道歉，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让他受到这么大的 这样子大的那个一个怎么讲，一个拒绝哈。那我也要提到，就是说，那这件，所以我也跟他道歉，我说如果啊、我让你有感觉到我对你有一种拒绝或者是悦纳，可是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无心哈、哦。那我也请他原谅。那么所以我们就一起的祷告。那我就那天祷告完了以后，我要讲后面的事情哈、哦。祷告完了以后，他很高兴哦，就回去了，因为他十年的那个累积的东西被解决了。但是我要跟你说，等他回去以后，我心里很难过耶，我心里很难过啊。我整个晚上，我告诉你，那一天还是什么时候呢？那天就是前几年灵粮特会的时候哈、啊。那到灵粮特会到晚上要敬那个还有几分钟就要敬拜了。我敬拜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敬拜，因为这件事情就一直扒着我，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就非常我当时就对自己也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责备。我说主啊，我怎么会这么这么迟钝，好，那么你让别人感觉有这样，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我那天晚上我没有办法敬拜，你懂我的意，我这是我要讲我的情绪里面的反应哈、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我敬拜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说求神来帮助我，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敬拜的里面哈、哦。好啦，第二天早上哈、哦，我要讲那天是礼拜五对，礼拜五的晚上，星期六不是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星期五的早上，我有一堂课要在整个灵粮特会里面来分享。那天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爱里没有惧怕，啊，叫爱里没有惧怕。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惧怕了哈、啊，我第二天要分享爱里没有惧怕，可是我心里开始有一种惧怕。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我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整晚都睡不着觉哈、啊，整晚都是睡不着觉。一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受伤害了，我今天真的是要讲，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拼命的跟神祷告哈，但是我觉得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就要提到说，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神都是怎么样？神要来光照我们，神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哈，我就发现，在人与人中间里面，我们在人与人中间的交往相处里面，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的隔墙在那里哈、啊。那我们人与人中间的很需要用真心来相对哈、啊。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也反映出来，我们跟人与人中间我们会有一些的惧怕。好，比方我心里有惧怕的时候，很可能我的脸上的表情，我的样式，我的等等哈、哦。那么有一种惧怕的时候，会让别人也没办法接受，所以你没办法接受的时候，他感觉到什么？他感觉到你没办法来接纳我哈、哦。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可能有的一些的起码我会有这种的情形哈、哦。那还有人在那天讲到我们人与人中间的一些的那天晚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非常一直在那里反省自己哈、啊，就在想说，会不会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表面上我们觉得 no problem 哈、啊，可是，在心理上面有很多的拒绝哈、啊，会不会我们心中会是要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人跟人中间常常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面具，我们不太敢把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我们表现出来哈，所以我们都戴上很多的面具啊、我们中国人最会了哈，见面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其实可能没吃饭哈啊，你最近好吗？很好啊啊，心里面在滴血，昨天晚上整晚睡不着觉，说不定哈，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 面具会放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什么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所以那天我就是真的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那我也很感谢主哈，我就发现有时候你在你要带领一个聚会，我要讲一个爱里没有惧怕，神就让你先经历一下。其实不是说神故意要让这件事情发生，而是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知道我要怎么样能够不惧怕。那那一天早上我还记得，如我就觉得说，神啊，我也没办法讲这个题目，讲什么爱里没惧怕，我现在就怕得个要命哈。那我怎么能够分享？就是神就给我一个机会，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哈。所以我觉得好多的状况都是很无助，很无奈哈。还有一些呢，因为你不知道，你就觉得我怎么样，你就觉得你很委屈耶。你觉得你很委屈。那我不晓得你会有这种情况，我再讲另外一个哈，我都讲很真实的哈，真的那个让你们也知道牧者心情哈。那个有的时候哈，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来跟你讲哈，会来跟你讲说，师母啊，我们现在想换一个教会了，好好，那要去别的教会了，那你可不可以祝福我们一下哈？那我可不可以，他说我们要去别的教会，那应该要有一个祝福哈，要有个祝福，可不可以请你来祝福我，让我可以去别的教会。我跟你说，我很真实的说，这也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哈！你有没有发现？哈，你如果我们今天呢，你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一个，你会想哈，你为什么要去别的教会？啊，是不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在这里不能得到满足啊？不过大部分人来跟你讲的时候，他跟你说他一定有很多别的理由。如果他要找我师母为他祝福话，他不会讲说他可能会跟我说啊什么什么那、这个小组啊不得供应啦哈、啊，哪个小组长啊我觉得我得不到宝足啦啊，装备课程怎么样？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那么当然也很可能是因为跟人中间人际的关系跟上面里面没有办法适应，所以要换个教会哈。那都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当别人来跟你讲的时候，哎，请问你在那个时候你要祝福他呢，还是你要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祝福？还是要祝福啊？好，比方你今天我们今天不要讲牧师了，讲小组好了哈。我们教会有多少个小组？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如果连英文部跟那个全部加起来有110个小组哈，可能最近数目还有点变动。那我们有100多个小组，那么每一个牧区都有很多小组。我拿单身做例子哈，我们单身牧区有12个小组哈。那么好了，在我单身牧区12个小组，万一啊那个 no hurt 啊，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单身的牧区其中一个小组哈，去觉得这个小组好像下个礼拜去换一个小组试试看吧，下礼拜换一个小组，再下礼拜又换一个小组哈。那结果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长都有打过电话哈，然后都打过电话以后，后来一听，哎，上个礼拜他来维持我们小组，这个礼拜呢他跟我说要去另外一个小组。你知道，我老实说，心理上哈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什么酸酸的感觉，好，酸酸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我们里面发酵的话，哈，我们就让什么圣灵来担忧了，哈，这个很容易的，这个我跟你说，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好多次弟兄姐妹都跟我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祝福，我要去别的教会了。哦，我当时就为他祝福，祝福完了以后又在那里想了哈，为什么哈，怎么你知道心理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难过。那么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沾沾自喜啊，因为有别的教会的人跑到你这里来了哈，说哎刘师母啊，我们现在要从别的教会来了，哦，我们就心里很得意了哈，就说哎呀很感谢主哈，那么他们要从别的教会转来了。你知道 这种我要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很实际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那因此呢，我实在要讲说饶恕这件事情哈，在 both side我们都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事情。那对我来讲，我自己要常常学习这样子一个功课啊，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弟兄姐妹啊，跟你说我离开这个教会了，去别的教会了，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三年五年以后他又回来了啊，那个时候你接纳他吗？如果我们没有饶恕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接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面对这个饶恕问题，所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接纳他。但是这个事情是常常会碰到的，我这个还是讲到这个属灵里面的事情，那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啊。我们能不能够饶恕，有些事情很大的，有些是比较小的，但是我是讲到说，其实不管是大事小事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小事上愿意去对付去忠心的时候，我们大事就可以承担。好，那么因此这些所谓的小事，不管是小事大事，我们承担的能力也不一定在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好，有大的严重还是小的严重，就好像我们犯罪一样，圣经上没有讲说神说你犯的这个罪是大的罪，你这个罪是小的罪，神是看我们什么，有罪还是没有罪啊。所以每一个状况每一个情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让我们正愿意做一个在神面前是诚实的人啊。那这些年我一直学习，我一定要在神面前诚实，那我要对神诚实，我要对我自己诚实，我要对我的弟兄姐妹诚实哈。所以我不太我也不太害怕把我的软弱跟你们讲哈，因为我是诚实 honest， 我觉得只有在诚实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不容易累积污点哈。那么神那个在圣经上，尤其以弗所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要塑造或神所看为的心腹。所谓的心腹就是什么，无玷污无皱纹哈，无瑕疵，对不对，无瑕疵。那么可是呢，我们很想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很想成为那个跟基督的关系能够更 close， 跟可是如果我们里面任何的一个污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够，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心腹。所以我们里面的状况一定要去面对它，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下面有几节经文哈，我也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饶恕哈。其实我们先来念一下好了。好，我们先来念第一处的经文，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饶恕你们的过犯，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饶恕是有好几层的关系，一个是我跟人的关系，一个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好，所以这是一个三方面的关系。如果我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天父也不饶恕我们，但是我愿意饶恕的时候，神也饶恕我们，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饶恕一定是有一个人际的关系啊，这个关系里面包括了我跟人，我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好，第二处经文啊，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们知道下一节经文是说什么哈？耶稣说什么？要什么？70个7次。哇，你去数数看，你每一次那个哈，其实这个表示什么？要不住的愿意饶恕。不住的愿意饶恕，有些人说啊，70个7次是表示完全 yes， 那表示完全，就表示完全的饶恕，一次一次不断的饶恕啊。那好，我们这里也看到，所以这我们第一节经文讲到这个关系上面的时候，有讲到什么？ 过犯。好，那么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饶恕呢？我们不能饶恕是因为什么？有过犯的事情发生，有过失，有过犯。那么刚刚我们讲到我弟兄得罪我要饶恕多少，这是很主观性的，因为我们讲到什么，你得罪我，我是按照我站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我觉得你得罪我，但是你得罪我，可是你不觉得你在得罪我，对你来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我们听的人觉得什么，你得罪了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是有。好，所以就是说得罪是很主观的，因为我觉得你得罪了我。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但是耶稣说什么，不是不是七次乃是要怎么样，七十个七次是不住的。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饶恕，因为有过犯的事情，有得罪的事情在其中。好，第三个，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们也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是好像这一节经文，我觉得是有点 push 你，非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否则我来到神面前，我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好，这里再一次讲到得罪，讲到过犯。好，第四个，我们一起来看，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我们一起也看一下饶恕，我们一起念饶恕原文做释放。好，那我们今天看见，当我们在这里提到饶恕的时候，好，那么饶恕还有一个很饶恕可以带来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呢？饶恕就是什么？释放。所以我们看见饶恕其实有两方面跟医治有关系的，一个就是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你要饶恕人，你就蒙饶恕，你饶恕的时候，你就得着释放。好，好，我们下一节经文是什么？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这个饶恕是什么呢？就医治。所以我们看见饶恕的时候是带来了医治跟释放的恩典，医治跟释放的恩典。那么在这个医治跟释放里面，我们就看这两节经文里面，就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一个人不能饶恕的时候，表明我们在心里做什么事情呢？论断的事情，论断，论断，论断，议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论断。那么因此我们也看见，我下面一个大标题讲饶恕的对象。你知道我们这样讲到饶恕对象的时候，得罪跟过犯饶恕是 都是 involve 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关系嘛，那我们饶恕或对过犯，那我们等一下再提。好，那我们就想，那我们需要饶恕别人，可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在饶恕的对象里面，我们是需要来面对的，就是要饶恕什么？饶恕自己，饶恕自己。好，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别人饶恕了，可是自己没办法饶恕，那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就在里面怎么样？像我刚刚讲的情况，你就会在里面议论，就在里面论断。好，这个论断有时候我们对别人有论断，其实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那个论断的对象还不是别人，你论断对象是什么？是你自己。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不自己论断我自己，好，我不论断别人，我也不要自己论断我们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不能饶恕，是因为在我的里面什么，我也有一个论断自己的心。好，所以我们在饶恕对象，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饶恕自己，还有饶恕一个对象，另外一个对象是谁呢？就是神，就是神。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敢 touch， 哈哈，因为我们觉得神很大，我很小，但是我心理上什么，我是不能够饶恕神，因此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跟神就是有一个距离，哈，我跟神中间一个关系，就是因为我不能饶恕神的时候，我跟神的距离就是很远，好，就敬而远之，哈，好像很近，可是是很远，因为什么？我不能饶恕神，哈，那我讲到这里，我就再举我们牧者的例子啦，有一次有一位有一个师母，哈，那他 这个师母他比我小两岁哈，那么他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哈，他说他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就做了师母了哈，后来他比我做师母的日子长很久，那么他在他牧会那个时候已经牧了大学刚毕业就开始牧会哈，牧了将近18年还17年的时候，那么就在有一天的一个聚会里面，那个聚会啊，神的灵高抹非常的强哈，所以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就被圣灵光照，也被圣灵大大的触摸，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哭哈，一直哭。可是呢，他就发现说，当他在哭的时候，他突然从他的嘴巴里说了一句话哈，他就说：“神啊，我恨你啊，我恨你。”说完以后自己吓一跳，因为他说：“我怎么可能在聚会的时候跟神说我恨你，我是一个传道人呢，我是一个师母，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讲啊，爱主更多，要爱很多，要爱神哈，知道吗？我怎么会忽然讲一个我恨你？哇，哭得一塌糊涂，就大哭大叫，那个讲我恨你。那天晚上他去回家的时候，他在心里觉得非常的羞愧哈，觉得非常的丢脸，他怎么会讲到说神啊我恨你，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反省，也在神的面前祷告。后来他发现原来在他的里面他真的不恨神，他真的不能够原谅神，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做师母，在这十几年的当中他觉得他受了很多的苦，神没有为他主持公道，让他一直受压受苦啊，所以呢他十几年来他觉得没有神没有给他改变那个环境啊，所以他在神他突然发现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神面对让他想到他这十几年来其实在他心里面最深的一个伤痛是他在恨神，是他不能够原谅神，他觉得我这么年轻出来服侍你应该是很棒的事情，但是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啊等等，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在神面前大痛哭，跟神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那个不能够饶恕你，我现在求你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学习饶恕神。所以当他在那个祷告过程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不但不能饶恕神，他恨弟兄姐妹啊，因为那个教会弟兄姐妹让他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他恨他们啊，这是他第二个神光照他。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做了一件事，星期天早上的时候他就站在教会里面，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对他们说哈，他说我这十几年来我恨你们他很诚实的跟弟兄姊妹说，我恨你们，因为你们让我受到很多的苦，很多的痛苦，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说，但是今天我选择，我愿意饶恕，好，我愿意饶恕，我要饶恕神，我要饶恕你们，我要饶恕我自己。当他那天早上就在教会这样子来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跟你说哈，饶恕就有一个什么释放的大能，也有医治的大能。那一天他自己跟所有的会众都得了释放，都得了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因此他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哈。那我很感，但是我感谢主，我从来没有恨你们哈。这个我要先声明。但是我很感动。那那天他在分享完了以后，那我很感动，我也很羡慕他哈，因为呢，我就发现说，那个自从那次以后哈，他跟他的先生在那个教会里面哈，太自由了哈，怎么自由呢？可以那个一年当中哈，什么可以请假3个月，弟兄姐妹都说 go ahead。那 所以那个他去参加特会啊，干什么？弟兄姊妹都鼓励他们能够去哈。所以哎呀，我那时候很羡慕哈。那我就想，我们一年52个礼拜哈，那个下了飞机就到教会，所以我就发现说，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哈。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也去他们教会参观过，我真的看见那个教会是牧师师母都不在的时候，弟兄姊妹 run 得好得很嘞哈，而且就是让你感受到那个整个的教会里面的爱很多哈。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况。那我当然也希望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选择饶恕，选择爱，就像今天早上牧师所说的，让我们这个教会不但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有什么有爱心的教会，好，在爱里面能够有很多的包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饶恕的时候，就是要把医治跟释放带到我们的当中来。那么我们也想到我们不但要讲到饶恕，还要讲到什么？饶恕跟另外一个字是很类似的，就是赦免，饶恕跟赦免。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饶恕跟赦免是有一点点不太相同的地方。当我们今天讲到饶恕的时候，还是比较很多的时候是我跟你的关系啊，我的感觉啊什么。可是一讲到赦免的时候，好，那还有另外更高的一个一个更晋升的一个层次。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讲献祭的时候，有献很多的祭，有5个祭物，对不对？献祭。那你知道旧约里面讲献祭的时候，其中有2个献祭好像很类似，可是是不同的。一个是什么？赎罪祭。另外一个是什么？赎愆祭。好，赎罪祭是什么呢？赎罪祭是你真的有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过犯，你有一些你做错了，你做的是不对的，你是犯罪的事情，好，什么献上赎罪祭。但是另外一个祭物叫什么？赎愆祭。什么是赎愆祭呢？在旧约里面，哪一位可以告诉我？赎愆祭就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有一些情况不但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而且是什么？是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得罪别人，可是你并不知道的，好，那个这样子的情况是赎愆祭。那因此呢，我们把这个看到饶恕的时候，看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情况不同。所以也是讲到我们几个礼拜以前讲到这种心理的状况的时候，那一个悲罪的情形，好，那么有一些是真正你什么，你做错了嘛，你犯罪了，好，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来赦免我们。那么有一些我们人与人中间也真的会有一些的时候是真正做错了，真的是犯罪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很多嘛，啊，真正做错，真的，比方说我们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上个礼拜上讲，我们讲到我们在身体上面，可能我们被侵犯到，我们有受到性的侵犯，我们有受到责打的侵犯，好，我们有受到话语的侵犯，我们有受到那种甚至于有一些是被诬告的一些的侵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真实有犯的罪跟罪过的事情啊。那么有一些呢是在家族里面的哈，那个里面的这种的罪跟过犯，那么这些呢都是真正的罪，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有赎罪哈。那么这个赎罪呢，所以我就说饶恕跟赦免有一点不同，因为一讲到赦免的时候是更深的一层，因为赦免是一定要怎么样？要透过什么呢？赦免是要透过罪，是要透过流血的。所以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哈，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十，就讲义上我第十个地方讲到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第十一个说什么？也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 就不用再为罪来献祭了。所以我们提到赦免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比饶恕更近深一步。好，赦免的时候就要讲到什么，我们就一定会要提到代替了，代替了。今天我能够赦免，好，我们能够赦免人，或者我们蒙赦免，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忧患，为我们代替了过错，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有这一个赦免的恩典能够出来。我被神赦免，我也愿意去赦免人，因为什么？这十字架的关系。那么因此呢，我们想到这一个饶恕跟赦免的时候，真的是看见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因此我要在这里说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很那个大言不惭的说，我一定可以饶恕你，我一定可以赦免你，因为这个什么，这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天我们讲到赦免的时候，我一定要什么，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能够体会到神在我身上的这一个赦免是多大的时候，我才能够怎么样，我才能够去赦免别人。阿们。所以这是一个代替的，有一个代替的意思在里面哈。那我就想到说，当我每一次想到赦免跟饶恕的时候，特别想到这赦免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有一次，不是有一个瘫子哈，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主耶稣就医治他嘛哈。那医治他的时候，很多人都问耶稣，在那里议论纷纷说，谁有大这么大的权柄哈，可以怎么样，可以赦罪呢？可以赦罪呢哈？那谁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赦罪？真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赦免别人的，除非什么，透过这个十字架。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此饶恕哈，饶恕跟赦免，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饶恕跟或者说你能够赦免，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爱，能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爱。如果我今天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爱，我没有办法体会到十字架的爱，我就很难赦免，我也很难饶恕。阿们。所以主耶稣才会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因此第一个就要明白十字架的爱。弟兄姊妹，我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多事情都不能够饶恕哈。我自己就学习常常每一次我不太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赦免别人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就思想十字架哈。你就可以闭起你的眼睛来，就是心里面就在想那个十字架。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墙壁上有挂一个十字架，你就可以定睛看那个十字架，然后你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哈，我这个人对我的伤害，对我的困难，我现在就要仰望那个十字架。你知道每一次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上的荣光跟神的那一个温柔的眼光可以怎么样刺透我们的内心，可以透入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够容易学习来饶恕。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思想那个十字架的爱。每一次我思想十字架爱，我就可以走过又可以再走一段路了。好，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也是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在十字架的地方，我愿意定死自己，我愿意定死自己，让我再死一次，让我再死一次。如果我不能够再死一次的时候呢，你知道人死是什么情况哈？虽然我没有真正死过，不过我想真正的一个人的死亡哈是什么？你没有感情了，你没有情绪了，你不会流泪了。你真正死的时候，是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全部都什么都 stop 了。但是如果我今天我在我的里面有情绪的反应，我有很多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其实什么， 我根本没死嘛，哈，因为我死了我就不会有这些反应了，就是没有死。那因此呢，我记得有一阵子，感谢主，最近这样子的祷告稍微少做一点，大概是比较能够有一些胜过。我记得我有一阵子天天在神面前做的一个祷告是：主啊，你让我死，你让我死，你让我再死一次，你让我真正的愿意死。因为我发现我里面如果我不死的话，我就很多很多那种情绪的反应啊，什么什么都起来了。可是我真正死的时候，我就不许我这个，就对我来讲就不是累赘了，就不是我的包袱了。所以我跟神说，你让我死。我常常做这样子的祷告哈。那我想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 Catherine Kuhlman 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讲 Catherine Kuhlman 的时候，我就提到，你们晓不晓得 Catherine Kuhlman 啊？啊，有人知道，叫库尔曼哈。我鼓励你，如果我们书房还有这本书，你去买来看一看，叫库尔曼传哈。这个我稍微讲一下 ，Catherine Kuhlman 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神呼召出来，走服侍主的道路。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来服侍。他在书上，我这本书很好看了，因为这本书讲到很多他的破碎、他的伤害被神医治，然后他走这条路。他在一九六几年，一直到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哈，他都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女。他在他的医治的恩膏非常的强，在他的聚会里面，好多人得医治哈 ，physical 的跟那个 inner healing 的都有，那 physical 非常的强。我们现在讲到的 Benny Hinn 哈，那 Benny Hinn 受 Catherine Kuhlman 的影响非常的大哈，那。Benny Hinn 也是在他领受那个圣灵的工作，就是在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里面哈，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看。这个库尔曼他也曾经经历过，他说他小时候在家里面，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就非常的不好哈，那他常常都觉得他受到他母亲的压力，受到他母亲的各方的搅扰，所以他对他的母亲是从小就没有办法原谅他的母亲的，一直到后来他认识主以后，那么经过很长的日子里面，他才能够学习去饶恕他的母亲，原谅他的母亲。那么在他服侍里面，另外一点哈，另外一个我提一下，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他是在因为他也其实他是很漂亮的一个神的仆人哈，那么但是呢，他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他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哈，他成为别人第三者，而且他成为别人第三者的时候，那个弟兄哈，本来是一个被神大大所使用一个神的仆人，但是因为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很不正常的关系哈，所以呢，就在这个后来那个男的就为了他也跟妻子离婚哈，这样子。然后跟他结婚，所以他说有八年的时间他是在一个犯罪得罪神也不能够饶恕自己啊的活在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那么可是呢，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来不来怎么讲，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啊，你就是没有办法要弃绝这个神。所以他说在那八年的时间里面，虽然他也有服侍什么，可是是什么，是带着罪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面对神等等。那么因此在那八年的时间，他们的服侍里面就一点果效都没有哈。那我想这也是很真实的事情。那么因此有一天，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他就在祷告里面，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啊，走一条不跟随你的道路，那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跟他那个时候，他说跟他所爱的丈夫啊，他很爱他，他说要有一个分离，他说那个是两难之间，可是他就不住的在神面前祷告，最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神啊，我还是要选择走你的道路。所以呢，他就跟他的丈夫 say bye bye 啊，那个就是像那个电影小说故事里面哈，在火车站哈，在火车站的时候就。 就留了信，就跟他先说，你不要再来，你不要找我，你也不要认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分手哈，就完全的分，就你也不要来再来找我，也不要那个，因为我一定要走一条顺服神的道路。后来他就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对自己宣告哈，就让那个过去的 Catherine Kuhlman 死了。就让那个过去的 Catherine Kuhlman 死了，你知道？可是在这一条过程的道路里面啊，我跟你说很难哦。很多人会挖新闻嘛，每一次挖新闻啊，后来他被神又重新的再提升起来，那么神使用 Catherine Kuhlman 做很大的福音的工作，做释放，做医治，电台电视啊，大的 crusade 里面，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非常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哈。那么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要什么呀？如果是媒体就喜欢挖你的疮疤，挖你过去的事情哈，所以就哎呀经常就被人家挖。但是他每一次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做任何的解释，他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因为他说什么那个 Catherine Kuhlman 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啊！我每次看了我都很感动哈。那他不但这样子说，而且他说另外一句话哈，他说如果一个人哈，你没有办法真的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死过的话。You never die， 你从来没死过，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可是呢，我觉得这句话很真啊。如果你没有死过的话，如果你没有死过，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你在哪里死过，你永远没有，你没有死过。我觉得这句话太深了，我就在那边思想，我说。的确，其实为什么你可以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所以 Catherine Kuhlman 说 I can tell you every step， 我在哪里死过的我都可以告诉你，因为他是真正怎么样面对过的，他真正处理过的，他真正面对那样的情况。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也跟我自己说，我也求神帮助我，你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死过的人，而且 I can tell 再回去 step 我死过，因为我是面对过的。那么因此在我其实我们这一生的路程都还没走完嘞哈，圣经上传道书里说，你不要看事情的起头，你要看它什么事情的终局。所以我们还没有走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这一个人生的旅途是一个一个一直不断的进行式。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哈，在每一步里面都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实的去面对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让我们能够面对，到底我有没有有一个愿意一个饶恕的心？因为我们这一生的日子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伤痛跟创伤，对不对？有家庭的，有成长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因此我们需要来明白十字架的爱哈。那么在十字架的爱里面能够有明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继续走很多下面的路。那么我还记得我自己。有几次情况我没有办法饶恕哈。那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不能饶恕啊，我就把那个人名字灌那个放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五章，哎呀，才得释放哈。那么你就知道好久哦，而且不是一次这样子祷告，好多次这样子祷告哈。那一个人我才能够饶恕他，感谢主哈。那总算还能饶恕，可是我们很多这样子的状况。那这是一个例子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还有一次也是我觉得很委屈，我就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哎呀，我在家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哈。那天不但是非常的难过，是那天的下午，我还要去参加一个祷告的聚会哈。我要参加祷告的那个聚会里面呢，就跟这个我不能饶恕的人有关系，哦，我就很。 我就很难过，所以那天就在家里面，那么那天我自己也不想祷告哈，早上在家里也不想祷告，因为没办法饶恕，可是我就说那我也不能祷告，那做什么，吸地毯吧哈，我就做苦工吧，拿出吸尘器就吸地毯哈，我就在那边吸地毯，在那里做打扫的工作的时候，突然圣灵就光照我，他说你就要把你不能够饶恕的罪啊，像吸尘器一样哈，把它吸掉，哇，这样子一被圣灵光照以后，我就开始吸地的时候就开始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吸去我不能饶恕啊，吸去我那个觉得委屈啊，吸去我的这样子罪，我就一直在那里吸地毯的时候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我也感谢神哈，有的时候神就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们，那好像也很实际，因为你真的在那里有一个 action， 所以呢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有些事情可以解决，那我感谢主，就在那一天我在吸地毯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开始就是那个饶恕的那个爱齁就进来，所以下午去参加那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就能够 be free 哈，我也可以为那个人来祷告，所以这是需要有一段过程的。那么因此那当然那有一些饶恕也不能在这里这个公诸于世啦。但是我真的是说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好吧，那有一个我也稍微提一下哈，你听过你就再听一遍，没听过的话我就再讲一次哈。这个我要讲到我跟牧师中间的一个事情哈。那你知道我跟刘牧师哈，我们是两个人在同一个教会长大的。我小学五年级我就在这个台北灵粮堂哈。那牧师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小学的时候就在台北灵粮堂的教堂里面，每次坐前面第六排哈，那个就聚会，而且写笔记这样子。所以他很小，他大我两岁，他很小的时候就在那个教会，我也很小，我们两个都等于是小学的时候就在同一个教会成长哈。那么到初中呢，那我也在这里讲哈，你们做父母的哈，那个你如果你的儿女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谈恋爱哈，就交友哈，那不见得不好哈。因为呢，我跟牧师我们很少就认识哈，我常说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我在15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很认识哈，那我们也在一起的有一些的服事。那我跟牧师是整个交往五年以后我们两个人结婚哈，这样子。那我就要提到，就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教会长大的哈，你知道同一个教会长大的又这么年轻，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什么看我们的人很多哈，就我们大家都认识我们。我的妈妈在教会里是执事，那个时候牧师的妈妈也在教会里也是执事哈，所以你知道这个关系，我们都是很多眼睛这样看的这样子哈。那 OK， 那么到我们正式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要交往的时候呢，那我的婆婆，那个不叫婆婆，那个、不，我说那个时候我的婆婆呢，就很反对哈，很反对我们两个交往。我们在同一间教会哦，哈，我们两个都很服侍爱主哦。哎，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们两个都很我很服侍哦，他也很，我们两个都很在人家看来是很爱主的哈，是这样。那我们都在这样服侍，哎，可是我婆婆不赞成我们的交往哈。你知道我今天要讲，因为讲内在医治哈，讲这个过程，你知道，像这件事情，当时我知道的时候哈，我心里怎么样？伤害，我跟你说，这是一个伤害，我就觉得我不懂，我觉得我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哈，为什么会反对呢？我觉得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伤害在我的里面，这伤害在我里面。那么当然我感谢主哦，弟兄们哈，当时的牧师就跟他母亲说，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爱他，哎呀。 很感谢主啊。那么所以后来他的姐姐就，他有一个姐姐就说他说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吧哈、啊。那么如果是出于神的就 OK 咯，如果不出于神，神自然会让他们分开哈、啊、就为我们祷告。那么所以后来我就跟牧师我们就结婚了哈、啊。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呢啊，好多大人哦，那个时候我们都叫大人哈、啊。那很多的大人就说，哎呀，我们参加的婚礼是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因为他们看我们从小长大，我们要结婚，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小孩子办家家酒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结婚。那结婚以后，那我就要讲说，因为我在我的里面有这样子一个伤痛的地方哈，所以这个伤痛在我的里面其实是存了很久，但是呢，我有什么，我不太去我都想把它压抑在心里面。所以你知道，讲到饶恕的时候，我在讲义上说，饶恕不是什么压抑你自己哈，也不是压抑你自己，好像为了维持一个表面的和睦。其实饶恕不是一个压抑，但是呢，我们很多人都采取什么，就压抑嘛，把它放心里面，所以你没有去面对，可是你怎么，你把它存在心里面，一直压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心里面的一个隐伤、隐痛，就一直存在里面哈。那好了，那后来我就讲到，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婆婆为什么当时不赞成我们交往，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教会里面，啊，很多人都认识我们，她就是很怕一个结果，你知道，有些时候她反对这件事情，是因为她害怕那个后面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万一我们不成功呢？那不是很丢脸、没面子的事情？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很难处理嘛？所以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所以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好了，那么等到我们结婚以后，很快我就来到美国哈。那我们就来美国。那么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呢，其实我跟牧师啊，我们结婚以后不到三个月，他就来美国读书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是不能够马上那个留，就是太太不能够跟来的，所以我就在台湾住了一年半，又碰到中美断交哈，所以本来应该是只有半年，后来就是中美断交的关系，所以我就在台湾拖长了那个时间，一年半以后才能来美国。所以在那一年半里面呢，你知道我住在哪里呢？你们知道我住哪里？我是住在婆婆家的，我没有住在我自己娘家哦。我一年半里面是住在我婆婆家里面的哈，所以就跟他们相处了一年半哈。好，所以来美国的时候很高兴啊。那我来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呢，那因为也没做事嘛，就是做留学生的太太嘛哈，这样子，那就时间很多啊。那我知道我的先生是我婆婆最爱的那个儿子，因为他独子哈。那么因此呢，我就写信啊，每一个礼拜我都很认真的哈，就把我们家的事情大小事哈，全部的都报告给我的婆婆听哈。所以写信啊，就写这三张纸啊，写信都写三张纸，密密麻麻的噼啪就写信这样子。就有一天呢，我婆婆呢就说哈，就写一封信说，为什么我们只看到媳妇的信，没有看到儿子的信哈？你知道吗？我又受伤了哈，那我心里想，我真是委屈啊哈！我写了那么多的信，哈，我跟你们报告，因为我看那个时候我先生没有时间嘛哈，那个我写那么多信，就今天你居然说不喜欢看我的信哈？其实他没有说不喜欢，他只是说什么，他说怎么都没看到儿子的信哈？那我就把他解读成什么？他不喜欢看我的信，哇，里面怎么样受伤害了？你知道这种伤害呢，又是怎么样？在心里面又在里面累积。我跟你说，伤害会怎么样？会怀胎的哈，就开始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因此呢，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都读路德记哈。为什么？因为路德记就是讲到婆媳中间的关系啊，所以我心里一开始不舒服，什么干什么的时候，没办法过去啊，我就开始读路德记哈，常常读路德记，你就知道我常常什么，就是没办法饶恕啊，就常常读路德记，就在这样过程里面，那个后来呢，到我生我生了我的孩子以后哈，有一天呢，那个我们刚生我刚刚买 满月完了以后，我先生就跟我们就带我婆婆去那个。去那个水族馆，好，那一天去水族馆，那水族馆的时候呢，我婆婆就突然说了一句话，哈，她说哎呀，她说她就想到她另外一个女儿，哈，她说哎呀，那个她觉得她的女儿很那个很可，她想到她读书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很辛苦啊，就在那里掉眼泪。那我先生就说，我们在美国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很辛苦的吗？那你为什么掉眼泪？结果那然后牧师就说，那就说我哈，他说那他还不是一样，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还在餐馆，说我在餐馆里打工哈，就我婆婆又讲了一些话，哦，我那天好受伤哦，我心里想哈，我在餐馆里打工，那个support 我的先生读书哈，那么他也不觉得好像我也不觉得他很 appreciate 一样，啊，我心里就是难过的不得了，然后又怎么样，又在那里又累积起来了哈，好啦。那有一次我妹妹来看我，我婆婆就说，看到我妹妹的时候就跟我妹妹说，她说哇，她说你好温柔哦，她说你好温柔哦，你脾气很好，哇，我又很受伤哦，因为我想。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我要讲的是我心里的状况哈，因为其实我婆婆那个时候没有说她只是称赞她，可是我就觉得什么，她觉得我脾气不好，我不够温柔，你知道吗？这个是我里面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这个东西又高涨起来了哈，所以你知道我就是经常在这样子一个圈子里面，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发现呢，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当然就怎么样，就有很多的冲突了，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很和谐啊，那有时候就是里面就很生气哈，就有那种但是呢又不敢发作哈，因为他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哈，我们都也不敢发作，就在里面啊就这样发酵。那么因此我就发现说这一些是很实际的情况，直到有一天我真的那天太难过了，我就来到十字架面前就跟神祷告，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圣灵光照我哈，圣灵光照我说，第一个圣灵光照我说，你一直希望你跟你婆婆的关系就像路德跟她婆婆的关系一样，那神就用这段经文让我看见哈，路德跟她婆婆的关系不是一个婆媳的关系，是一个母女的关系。是一个母女的关系，路德的婆婆每一次看那个拿俄米看路德的时候都说什么，女儿啊女儿啊，路德看她婆婆说什么啊，看她是她的母亲啊，所以我在那一天我圣灵光照我说，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你的婆婆当成你的母亲，你跟她就是一个婆媳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婆媳跟母女是不太一样的哈。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一直把我的婆婆当成婆婆，你就很紧张啦，你就很多东西你都想要讨好她啦，你就很你好像不能做你自己。可是如果是母亲的话没关系啊，你母亲的话不是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她就比跟婆婆不一样一点哦。当然有些人是受母亲的那个什么伤害很多，但是基本上哦，我们跟母亲就好像没什么比较，可以跟不像跟婆婆一样没什么距离这样子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被神光照，我说主啊，我要从现在开始，我要看我的婆婆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感动哈，我要跟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只有神可以帮助我，所以我但是我跟神做这个祷告，我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要下定决心把我的婆婆就看成是我的母亲。那么在一段日子里面，我们就那个关系就怎么样越来越好，所以我上次有讲到那个当我因为我跟我婆婆以前都有很多很多的疙瘩啊，不只是她，我里面很多的疙瘩啦，那我这些疙瘩是在什么也拦阻了我哈，没有办法在圣灵里面领受方言哈，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盼望被圣灵充满，后来圣灵充满里面还是没有方言呐，是到那一天我来到要去参加教会祷告会之前，圣灵光照再一次跟我说，你一定要去 跟你婆婆哈，那个你去跟她分享你圣灵充满的经历。我就跟我婆婆分享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那个后来我婆婆说，你来为我祷告，好让我也被圣灵充满。我说我不会祷告被怎么样让圣灵充满。那我婆婆就说，那我就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说我们两个手拉着手一起祷告，手拉手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婆婆就说了一句祷告词啊，这句祷告词就说，神啊，我们过去所有的疙瘩哈、疙瘩都在今天一笔勾销。这是我婆婆讲的，哈利路亚。就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是没疙瘩，哈利路亚哈，我们就是关系就是非常的好。那我最感动的，我上次好像有讲过，我在好几年前，我母亲节的时候，我婆婆给我一张卡片，那张卡片上说，好，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儿子娶了你做媳妇啊。你知道我那天收到那张卡片，我哭了。因为我很感动，我就想到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好，我婆婆是反对的，但是在几年前我收到这张母亲节卡片的时候，我婆婆说，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儿子做了智慧的选择啊，选择你做他的妻子。哇，我那天我觉得我好快乐啊、我真的感谢神。就是这些是什么？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被神来更新，被神来改变的一个过程。这是饶恕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不能饶恕的事情都不相同啊、都不相同。那有的深，有的浅，有的很多，有的比较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去面对的话，你就会发现神是有恩典的。那因此饶恕，不要压抑你自己，好，你要在神的面前告诉神，然后给彼此都有一个机会，好，能够从这样子一个机会里面，能够彼此来认同，彼此来，甚至有机会来悔改，好。那么那饶恕也不是忘记，好，你知道饶恕不是说啊，我今天能够饶恕就表示我忘记了，我就是饶恕了。我告诉你，其实饶恕的并不是一个忘记而已。饶恕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可是饶恕是让我们回想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不再有负面的情绪啊。所以我今天可以跟你这样分享，因为我里面没有负面的情绪，所以这个饶恕是回想你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你不再有这一个负面的情绪。那好，那我再讲最后一点哈，当我们提到饶恕的时候，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其实饶恕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一个你的 emotion， 你能不能饶恕是一个 emotion。那么因此呢，这个 emotion， 这一个饶恕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医治，好，基本上我要讲，就是说，今天我愿意去饶恕一个人，并不表示说，他所做的，如果这个人所做的错事、所做的过犯，好，他应该承受怎么讲？比方要承受一个刑罚、一个制裁啊，也许不一定是怎么讲？不是说我要把他罚站在门口，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比方说他这个做错的事情，这一个制裁，也许跟法律有关系啊，或者是跟一些刑事有关系。比方说这个东西，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要 take 的，就好像大卫啊，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先知去跟大卫说，你把别人的妻子占了，那大卫又占了别人妻子，又什么？又谋杀罪哈，那大卫在神面前悔改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饶恕他？有，但是他还是要 take 他的什么？他应该要面对的刑罚。如果没有，感谢主，但是大卫还是什么？他还是有面对他所应该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说的，说我们在内在医治课程里面所讲的饶恕，我们是讲到你心里面的一个状况。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做错了一件什么一个违法的事情，一个错事，他还是要什么？经过 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还是就比方说我好像前几个礼拜有提到过，比方说假如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他在性方面被侵犯到了，那么像这个话，在未成年的话是应该怎么样？是应该要报警的，是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的，否则的话现在在电视上一大堆那种什么那个好多受伤害的人哈，那我觉得那个部分是什么？他还是需要去勾诉的。可是原谅是什么？原谅是我的 emotion 里面，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去饶恕，我选择去饶恕，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今天要讲饶恕，不是说哎我饶恕，所以他做的错事都没有做这个错事，不是这个错事，这个过犯是谁在担待？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待，但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饶恕不是压抑自己，也不是忘记哈，那只是想到以前的事情，一些情绪里面我们被神来更新，来改变。那么因此我们饶恕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爱哈，还有我们饶恕的时候自己就不再受苦哈。那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其实最苦的人是谁？是自己。而且我要提醒你哦，有时候别人不知道哦，受苦的是你哈。所以我们饶恕是不再受苦哈，而且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医治，也领受了释放哈。那么饶恕的时候，还有让饶恕可以帮助我们不让圣灵的充满受到辖制，受到限制哈。那还有饶恕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别人啊，全新的眼光去看别人。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些人哈是需要饶恕跟赦免的？那这个是有没有包括，有时候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自己。我刚刚有举例子哈。那是不是你自己，我现在念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想一想哈，是否有一个人至今仍然使你愤怒无法原谅？如果你现在就想到的时候，你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你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放在那个回去的时候你为这件事情祷告哈。还有你是否总想见到想到的就是他使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哈？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饶恕，因为我觉得什么，就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子的哈。我不晓得前两个礼拜是不是牧师在讲一篇信息，讲一个夫妻关系，他说第三者，永远你不要想是因为那个第三者，其实是什么，你们自己中间已经什么发生问题了哈。所以不要老是别人觉得说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也许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可以有实际上的一个更新哈。那么到还有你是否发现你反对某一个人是因为他使你想起来了另外一个人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讲有一对姐妹，她们从小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哈，可是夫妻两个关系不好，所以呢那个母亲呢每一次看到她这个女儿的时候，一看到她就恨她哈，就讨厌她。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儿长得像她的先生，那他们夫妻两个关系不好，所以她每一次看到她那个女儿的时候就想到她那个讨厌的先生，所以她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女儿，那个女儿也是悲罪哈。那我讲，所以在很多的年的情况里面，那个姐妹告诉我说她根本没有办法原谅她的妈妈，因为她妈妈没办法接纳她、哦、想到看到她就想起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形、哦、那个所以我们要省察一下，那我们怎么样真正能够进入饶恕别人呢？饶恕自己呢，也饶恕神、哦、第一个，求神向你显明你生命中没有办法饶恕的人，求神向你显明。如果你都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如果你有，求神向你显明。第二个，把你受伤的真实的感受告诉神，真实的感受哈。你不要，你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就把你很真实的感受就是告诉神。你说我很恨 你就说你很恨嘛，哈，你很讨厌，你就说你很讨厌那个人，你就把你真实的感谢啊说出来。第三个，啊，清楚具体的宣告饶恕的事项，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就像认罪一样，我要跟神很清楚的认这个罪，所以我要很清楚的讲这个具体的事实啊，很具体的告诉神那个，我要宣告，我要愿意饶恕啊，他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伤害我，我愿意饶恕他哈啊，在态度上面啊怎么样，或者我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我愿意饶恕他在身体上对我的侵犯哈，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一就是你越清楚的把它说出来，你越能够怎么样体会到那个饶恕的真实，所以我们把它说出来哈，然后呢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在求神来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哈，那谁伤害这样，那就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说神啊，求你赦免哈，某某人伤害我哈，那我们把这个讲出来。第五个，求神饶恕自己不能够饶恕神人跟怀恨的罪哈，那么因为我不能饶恕他，所以我也怎么样呢？我也会犯罪嘛，对不对？我也会犯罪，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在神的面前愿意提出来。第六，不再埋怨神容许对方伤害我们哈，不再容许我们也可以祷告出来哈。甚至有的时候这是很难做的，但是我跟你说可以做哈。你为你受伤害的地方来感谢神，你受伤害的地方来感谢神，求神用他的爱来包裹你，我为我这个所受的伤害来感谢你。那我另外就想到圣经上其实有一节经文说，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承受的，我们能够承担的，所以神不会把一个我们不能够承担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所以 even 我们今天受到伤害也表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承担的，好，那虽然这个都很难吞下去，不过这是很这是圣经上也是很实际的哈。好，那第七个，求圣灵充满受过伤害的地方，求圣灵来充满，求圣灵的爱来充满你曾经受过伤害的地方，然后你才能够对为这个人来祝福哈。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当然我们也晓得说，圣经上讲到，如果我们不愿意来原谅的时候哈，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概这一生都会成为一个很不快乐的人，而且你会一直觉得你有一个捆绑哈。那么每一次别人讲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时候，你就全部的情绪什么全部都伸张起来，那我觉得最大的损失是什么？自己受苦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这的确是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我今天讲了你今天就能够做得到，但是我愿意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靠着人是没有办法的，这只有什么靠着神才可以。有一些人被一辈子都被丢弃哈，都被弃绝，你想想看那个伤害是多大。我有一天在家里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刘师母，我还没有信主，我也没有去过教会哈，但是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一生这么样子的辛苦哈，我这一生这么，她就跟我讲到她从小生下来不晓几天哈，她的父母就不要她，所以呢就把她丢掉，所以呢她很在 baby 的时候就生下来没几天就在雪地里面，那个下雪的雪地里面，因为父母不要就把它丢掉哈，雪地里面。那么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就收养了他哈，那么收养他以后呢，收养他以后那个后来因为收养他反而他们怀孕了哈，又生下来后面的孩子，所以呢他在大学的时候，他的养父母就把他送到日本去读书哈。他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 一个男的男孩子是从美国去到日本，不知道是玩还是怎么样，就认识一个男孩子。认识一个男孩子以后，两个就有感情哈。那么有感情以后呢，他就来到美国了。没有想到他来美国的时候呢，那个男孩子的母亲啊，不喜欢这个女孩子哈。所以呢，当时他来的时候呢，就说要在这里给他办那个怎么样结婚的那个手续哈。所以，但是他人已经来了，后来他们也有一个孩子了哈，但是手续从来没有办过哈。啊，最后他的婆婆还要逼着他跟他的先生一定要离开，所以你说他受了多少的伤害？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小孩4岁。非常的难过哈，所以我在电话里面听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只有跟着他一起掉眼泪，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安慰他，所以他里面充满了那个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不明白哈，他觉得神为什么要让他就不能够原谅神，为什么要让他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哈，所以就在电话里一直跟我讲，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说什么，我也觉得他状况也蛮可怜的，我只有跟他一起祷，我就说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你，可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所以我就在电话里就跟这个人来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说，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被他父母所丢弃，可是神给他预备一个养父母，哈利路亚，我就为这个事感谢主。那我说主啊，虽然她被她的丈夫抛弃，可是她今天来到美国，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祷告。我说主，你也没有抛弃她，所以我们就在电话里，我就这样子跟她祷告。那么祷告完以后，我就邀请她来参加我们的姐妹小组的聚会，她就来参加了。她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前卫性的姐妹，就跟她听了她就一直讲她的这些事情哈。那真的，我们大家都很同情，也觉得很怜悯，可是我们也就说这是个过程，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就我们有一个姐妹就说，哦，我告诉你啊，我要跟你介绍一个男人给你。哎，我们一听都吓一跳，不知道怎么，我要介绍一个男人给你，我们大家都呼吸都紧绷在那里。后来讲了个半天，他说这个人不会丢弃你，好，这个人会爱你，这个人会什么？最后讲的是谁？是耶稣，哈利路亚。但我很感恩啊，因为那一天我的这个姊妹跟他介绍。就最后就跟他讲，这个是不会丢弃你的男人，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大家松口气。然后呢，他就在那一段时间里，3个月之后，他就真正信主了，哈利路亚。他信主了以后，那么就开始就信主以后就开始学习饶恕的功课啊。那我很感恩，就是说后来他真的不但信主，他受洗以后，他也没有在美国没有身份等等哈。那他受洗完了以后，那么后来他就说，我信的这个神太好了，可是我的养父母、我的家乡的人都还没有信主，我现在何必在美国这样子过这么苦的生活？我为什么不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把神的爱传给他们呢？那么感谢主，后来他就回中国大陆去。那我看到这一个姊妹整个一个过程里面，我就感，后来他就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哈，他说感谢神呢，如果我没有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不可能认识主，我不可能有这一个机会哈，能够发现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我们可以为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来感恩的时候哈，很难呢。可是我告诉你，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大过我们的伤害。好，爱多赦免也多，爱大到一种地步，可以把我们的伤害都吞了，都被耶稣担待了，而且神让我们的里面重新有爱人的力量，有新的眼光可以去看别人。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真是很承认，主，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好像随便一数就可以想到，我们有好多人都是曾经伤害过我们。主，我们想到好像随便一想就会想到有一些人是我们很难去原谅的，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是欺负我、伤害我。 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释怀。今天我们就愿意把每一个伤害我们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再去逃避，主，不要把那种的伤害，那种不能够饶恕的心情情绪关锁在我们的里面。主，我求你今天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自由，不要一直活在受苦的里面，主，不要一直活在捆绑的里面，主，甚至许多时候别人不知道我们受苦。主啊，主，我真是求你敞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真实的面对你。主啊，好让我们能够领取是你那个十字架上已经代替的爱，已经代替的忧患，以及代替的伤害。主，就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取这样子的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好让我们可以起来重新过一个更新的生活，重新有一个新的眼光，不但能够看别人，也能够看我们自己。主，我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那一个伤口，也让我们愿意饶恕。主啊，主，这是好难，可是主靠着你，没有一件不能成就的事。主，我谢谢你，因为爱大，赦免也大。主啊，就求你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空缺填满。圣灵，我欢迎你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垃圾，或者是我们在里面的那个黑暗的角落，今天就被你的光所照亮。主，让我们不要抓住自己的包袱，主，让我们把这个包袱打开来。主，求你把我们这个包袱里面所有的苦毒、怨恨、恼怒，没有办法饶恕的痛苦，主，都带到你那里去。主，在你十字架的那里，主，你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我知道你的灵还会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主，在我们这一个礼拜当中，主啊，你当你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不逃避你，让我们能够得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